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单里面米黄色的单张转回哦。刚刚朱妈妈帮我们所念的经文，她把它念得铿锵有力哦，把那上面的一些精神念出来。这是一段很这个震撼人的经文，我想，无论是刚出信的，或者刚慕道的，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很震撼。然后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呢，读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更震撼。但是，到底我们震撼在哪里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来仰望神，愿他的话语了，来震动我们。那这配合了这首诗歌转回呢？跟这个整个震撼也是相当的哈。那这个转回这首诗歌里面呢，讲到说，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倘若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那当他这个歌词不断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跌倒的时候呢，那个结尾那一段呢，事实上是很有意思。他说，我必回应你的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因我知你爱多少。特别是在基督徒坐久了，在教会待久了，我们有时候仿佛我们知道神多爱我们，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就像前面的这个光景，我们有起伏的时候，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爱我们多少，我们也对神的爱也了解的比较有限。那我们期望真的，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里面呢，我们一起来遇见神。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为每一天来献上感恩，也为每一个主日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我们请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拥抱一下，说感谢神。我想昨天呢，在 Boston 是一个很紧张的日子啊。那个我相信很多人微信都收到了，说就大家不要跑到downtown来，不要跑到 Boston 公园来啊，因为有抗议游行，两边的对峙呢可能会很剧烈。那特别是上个礼拜，在这个是北卡还是南卡，就是 Charlesville 那地方，因为这个有人比较高提倡这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啊，以致造成这个有伤亡的事情，所以昨天是特别的紧张。我们家特别为我楼下的老太婆紧张，因为楼下老太婆呢，她是白人，她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就制造抗议的布条。我的地下室的，我们跟地下室公用，地下室都充满她的布条啊、杠杠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想说，哎呦，上午他又不见了，是不是又跑去了？那个后来这个好像很早他就跑回来了，好，所以昨天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时间呢。那我们教会怎么回应看这个种族主义呢？这个在美南浸信会的这个牧师叫 Russell Moore， 他这样子讲了一段话。白人优越主义声称他们所作所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然而他流露出的不过是白种欧洲人的文化专权，而非基督信仰。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对肉体的偶像崇拜。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来自任何国家、民族、种族背景，都应该对种族优越感保持警戒。毕竟，我们不属于自己， 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是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组成，我们不是靠血统联合，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与身体合为一体。白人优越主义是耶稣所摒弃的，也是教会所摒弃的。那这个我们附近 City Life 的这个牧师叫 Steve Ohm 呢，他也有一些回应，他说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当从祷告开始，求主为这个教会带来人所不能做的改变。不要忘了，神曾经改变了扫罗，使他成为保罗，一个曾经破坏基督徒的人成为基督徒，传讲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暴乱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很沉重，但是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圣经的经文，特别是今天看的经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看的经文呢，第15节，耶稣直接讲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刚刚我们讲说，这个 Russell Moore 就是美兰浸信会的这个主席呢，他说白人优越主义呢，其实他不是所有白人优越主义都这样，但是其中有一派呢，他们的确是奉耶稣的名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好奇了，为什么会变这样呢？这假先知为什么会变成外面披着羊皮的，里面是残暴的狼呢？那有一次的机会呢，我们在这个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我就问了一下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披着羊皮，然后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呢？你的生命经历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生命经历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很多人想一想之后呢，很多人就点头。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所讲说，你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狼。那在分享经文的时候呢，后来我就更深的再看下面的经文，前面是假先知，然后跳到这个第21节说，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耶稣还讲说，到那日有许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我明白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后面前面是假先知，后面呢也是讲假的，可能是传道，可能是假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假的。前面是讲防备假先知，后面却是讲我不晓得你怎么会看这个经文。我在预备这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位牧师的讲道，一个是中马田，一个是摩根。他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在看说，这所谓的假先知呢，不是指这里的假先知，不是指跟我们的正统的这个圣经的思路相反的异端，他乃是讲说，他可能讲的道都是很正确，传的福音看起来也很正确，但是里面却是虚假的。所以在中马田跟摩根的牧师他的讲道里面呢，倒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那个假先知，首先呢，我们先不要去看外面的现象，我们首先让神的话呢拿来先看我们里面。然后他们就不断的提醒那个假先知，首先要看的恐怕不是外面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那在反省这段话语的时候呢，那更深的就是 我信主前是什么光景，我信主之后又是什么光景。我信主之前，我们可能可以隐约的或者明白的看到说，我可能经历过我外面是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那信主之后呢，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翻转，但是我们不禁又要神让神来检查我们，我们里面有哪一部分是又是变得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狼。那 这一段话是非常重的啊！我们想在继续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实在是战惊，因为我们的罪恶也摆在你面前，但是我们又快乐，因为我们这样的罪恶摆在你面前，你竟然把我们的罪恶这个沉到深海里面，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主啊，我们实在是完全不配的，战惊而快乐的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和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想说，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假传道，他们是假的假的假的。但是这段话主其实不是针对外面的人讲的，主啊，你乃是针对我们说的。主啊，求你用你的话再一次引领我们来仰望你，洁净我们的心，奉主的圣名求，阿们。什么是羊皮，什么是残暴的狼？好，我们来看这个，就接着后面那一段。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羊皮呢，不是讲说他讲的道跟我们 就是不是只是温和而已，他可能就是很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基督所谓的基督徒，他也认真的去传道，也这个当时背景有赶鬼，有行许多异能，他做一切外表宗教仪式上所正确做的事情通通做出来了。但是呢，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这三句话，不认识你们，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什么叫主不认识我们？我们来看认识这两个字呢，在圣经里面事实上是一个很深入关系，不是浅浅的说哦我认识你，不是这样子，不是很浅浅的这样子而已。我们最近在找牛顿堂的两个牧者，那你就知道我们在找牧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战惊惶恐。我们最近呢，很多华人教会在找牧者的时候呢，甚至不大愿意往外公开去登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往外这样找并不认识任何人。那教会里面在找一个牧者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他，我不敢用他，那个认识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很明显的就是想说对他不仅是一个外表的认识，是从身心灵真的有生命的生活体验，大家一起同工，可能一起挣扎，可能一起有矛盾，然后再和解。所以这个认识呢，事实上主在这里讲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他的期望事实上是很高的。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呢，不仅是认识，这个更深的一部分就是在生命里面是有深深切入的关系，深深切入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刚刚那个转回的经文说我愿意回应，我必回应你的呼召，因为我知道你爱多少。我不晓得你在刚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爱多少，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弟兄姐妹呢，这个信主多年呢，我们相信我们都有很多高高低低的时候。当你在低潮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好像哥林多前书讲的说，我好像对着镜子，我在镜子里面模糊不清，我看不清楚神你的面貌。然后哥林多前书说，到了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我如今知道的是有限，到了时候 我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在这个，我们中间有信主可能是60年、70年的啊，我们也刚刚接触主的，我们的这个跟对主认识虽然都不一样，但无论你认识主多长的时间，但是越靠近神，信主的时间越久呢，可能我不晓得你的经历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主的认识好像比我们想象中少很多，因为很多时候碰到灵命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面对镜子，真的看不清楚主在哪里，也感受不到主的爱。当我们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低潮里面怎么面对主。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很多压力，特别我们在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从各个四面八方不同的信息，我们中间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重担。当你在重担的时候呢，你怎么去回应主，怎么去仰望神，这是一个很长很深的一个功课。而且更难受的事情是，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转回这首诗歌，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跌倒了，很多时候我们就骄傲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迷失方向了。在这个低潮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一个感受是，当我们这样跌倒，这样远离神，甚至把神推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就是当你觉得你的所有的感觉都没有的时候，突然你就当旁边可能一个弟兄，他可能走过来就跟你说，某某某，你好像有重担，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讲出来，你不敢讲出来，但是你就在想说，他怎么知道我有重担呢？那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临到那个弟兄，然后神透过那个弟兄来提醒你说，我还看着你，虽然你甚至于开始远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要我，但是我还在旁边带领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整个经文，这个刚刚耶稣所讲的那个经文，就不会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很严厉的斥责而已。那个乃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各样的压力再怎么大呢，那个神就用各四面八方，这叫做爱中的责备，爱中的管教。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是讲到说，因为我们没有深深的去认识主，所以跟主的关系是很薄弱的，很凋弱的。那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前面一点点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这都是耶稣直接讲的，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也如此，也是把它丢掉。耶稣这段话也是很重的话。那我们就在思考，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不要看说这假先知，不要说这个是别人的事情。这个话，话中之话呢，神是乃是指向我们内心的深处。摩根曾经这样讲，我们他看到一个路上的小孩子，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就可能就在那边直接在路上直接亵渎神。但是摩根讲说，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主导文的时候，我跟着神的主导文这样读说，主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层面，我们却没有把神的主权放在我们的这个最高的位置， 然后我们也不把他的国当作最高的位置，然后我们任凭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摩根牧师就讲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与神的对抗绝对超过在那个路上不认识神对神的亵渎。所以这些话呢，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我念的这一段，不可奸淫。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淫念这两个字呢，这个在原文里面事实上是渴望的意思，那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哈。那其中这个信安的网站他用原文的一个渴望的一个他的一个翻译是，就是凡看见妇女就渴望渴求要她。那这渴望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再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是虽然这个是针对弟兄讲的哈，但是我们到了这个21世纪的时代呢，这事实上是针对，同时也针对女性讲的，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什么是渴望呢？再深入一点，就是英文是 lust， 是一个贪恋。什么是贪恋呢？因为我的有很多机会在辅导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就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谈这个部分。他说，我这样说哈，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你想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我用下面几个点来描述，你看看是不是你在找的。第一个，外表可能要起码的吸引我。第二个，这个人呢，要最好能够完全了解我。第三个，最好这个人呢，有真正的能力来用他的能力来爱我。第四个，他不仅了解我，有能力爱我，而且他是真心的、善意的、有意愿的来爱我。那这个年轻人一听就说，对啊，我就找这样人啦。那问题就是说，对已经结婚的人就知道这种人是找不到的，那对还没结婚的人就一直盼望，就渴慕有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你仔细看哈，我刚讲那个四点哈，第一点有吸引力，这个我们叫全然美丽。第二点呢，能够完全了解我，叫全知。第三点呢，就是他有能力爱我，全能。第四点呢，他而且真心的、善意的爱我，有意愿的爱我，叫全善、全美、全然美丽、全知、全能、全善。那我就跟那个年轻人讲说，你知道你在找谁吗？你在找男神或女神。难怪现在年轻人，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用的术语是很好的，不是很好的，就是说很逼真的。他们说啊，你是我的男神，你是我的女神。弟兄姐妹，这句话在讲的时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渴望、这样的贪求的时候呢，这样的念目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找一个神的位置来取代，找一个这样的男神女神的位置来取代神的位置。所以不仅如此哦，我刚刚讲的那个四个点哈，那第一个点是全美，那个讲到身体的部分。全知、全能、全善呢，是合起来讲到心的部分。当你找这样的人的时候，身体真的他的心智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你在找一个超越人间的一个对象，所以事实上你是在找一个身心灵都能够完全满足你的一个对象。当你用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呢，你就不难会回过头来看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文，他说看见妇女就渴望要他，这个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从这个奸淫呢，很明显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淫，就是精神出轨。我们刚刚从那三个点，身心灵呢，你就发现身体出轨、精神出轨，最后是灵里面出轨。所以当你看到这整个角度的时候呢，下次你看到一个外面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你就回过头来看神的这句话。因为那个不是表面上哦，因为他长得很吸引人，然后我的心只是想稍微想一下这样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圣经的话，耶稣的话是真的是两刃的利剑，一刺穿。当你的心这样子去寻找贪恋一个这样的，在地上寻找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不仅仅是只是一个奸淫的问题，这事实上是一个这个把神的地位放低，然后把假神，其实这是男神假神的位置拉高，把它放到神的位置，这个就是对神的直接一个对抗。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难怪有很多时候神可能会说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在思想，特别我们人在美国，在 Boston 那一天有一天我去接我女儿，车子开过，也是 Boston 公园，那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我看到街头上一个女孩子走路的时候把我吓一跳，然后我后来就问我女儿，我说女儿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女孩子走路呢，她的整个背面呢都是空的，她的这个前面有衣服，但背面都是空的。然后我说女儿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她说有啊，很多啊。It's so disgusting， 就是看起来很恶心啊。那这个女孩子她有她的问题，但是她的问题是她的问题，问题是那我这样开车，我看见我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是神对着我们看的，我不管我外面是披着什么样的羊皮或狼皮，我心里面怎么想，我心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的心是在什么身上呢？我的心会有刚刚讲的那些不同的贪恋吗？不仅是这样的衣服，这样穿的很暴露，这样走过去会影响你。更厉害的是，一般的出轨呢，其实不是在这种外表的吸引上。一般的出轨呢，事实上就是刚刚讲说，不仅是身体的出轨，是精神的出轨。因为精神的出轨，你的心灵就出轨。那什么叫精神的出轨呢？就是你可能在家里面碰到很多困难，然后你跑到外面去，哎，突然有或许就是一个姐妹，那她就很能够体会你的心，很能够一下就猜到你心里面的重担。那你就觉得说，哎呀，怎么突然有一个人这么了解我啊？而且他怎么这么持续的关心我啊？而且他是这么样真心的来了解我啊？当你心里面一往这个想的时候呢，那其实你可能不觉得说你看见这个姐妹你就动了一念，你不觉得是圣经这句话，但是你再深入去看，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出轨了，你的心已经开始往外跑了，你开始不自觉的。这个也是中马田跟摩根讲的， 这个假先知一个最厉害的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当你能够自觉到自己是假冒为善的时候还有点出路，但是你开始进入一种叫不自觉的假冒为善，你的心出轨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了。然后慢慢的，我在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教会里面一直对我们传道人的不断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跟，特别是我是弟兄，那跟一个姐妹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很大的恩典，神的灵在我里面提醒说 Andy 啊，你现在想什么，你的生命在哪里，你眼睛你注目在神的身上还是注目在男神女神的身上。当我们的心一跑歪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整个崩溃掉，开始崩裂掉。然后一崩裂掉的时候，外表上我们还在传道，我们还在这个做这样的服事，但是我们的心已经整个跟神崩溃出轨了。一点点的一念，那个耶稣是怎么说，若你的右眼跌倒就挖出来，宁可跌倒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如果圣灵已经开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转回来，免得走向灭亡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你从我刚刚讲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经文的经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我们回到第七章第13、14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个路是小的，另外一个原文意思也是窄的意思，所以找到人也少。弟兄姐妹，你就越深入的看到这整个生命的光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呢，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路，但是差别是这条路却是通向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觉得这个难度太难走了，我干脆放纵一点，我就这个苏牧师啊，你讲的太难了，我做不到。那一往别的路走，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却是通向灭亡。羊皮残暴的狼，我们叫狼心狗肺。我们信主之前，我不晓得，不管我们外表是怎么样，我在这几天，这个其实这个已经预备了差不多快两三个礼拜的经文。这几天特别神就让我看见说 ，Andy 啊，我的英文名叫 Andy 啊，你信主之前你记得吗？你是个羊皮，但是你是个残暴的狼。信主之后，你知道耶稣基督用宝血换掉你这只残暴的狼心，狼心要换成这个肉心，换成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换上多少代价，你还敢这样子去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吗？所以我们知道这整段话，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第21节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旧约在讲一件事情，旧约里面有不少的文士法利赛人自己认为我做的事情都比别人更高尚，我比别人都更能够遵守律法。但是旧约就讲一件事情，当你不断的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比别人更能够遵守律法的时候，你就跌倒在这个律法里面。当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当神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靠我自己的力量，这个门永远进不去，不只是窄门了，还关门啊，我进不去的。但是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怜悯的。所以在第七章的之前第七节，他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求给求他们吗？ 因为姐妹，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话，特别是登山宝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真的用心去读了，读到后面就是说，主啊，我根本做不到啊！感谢主，我们就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事实上是完全破碎的人。这个就是八福第一福的一个起头，虚心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阅读神的话，也就是主啊，我这样人怎么能够得救呢？我这样人不止不能得救，我还处在一个不自觉的假冒为善里面。我在你面前是完完全全的破产，心灵破产，我无意可言。这个耶稣讲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个作恶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作是指劳心劳力，恶是指不义不法的人。就是当我们不自觉的进入假冒为善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不断的进入一个为不义不法劳心劳力的一个光景之中。这时候耶稣说，离开我去吧。那去哪呢？这是已经到那日，去哪呢？就去地狱了。耶稣绝对不是在这里讲说要咒诅我们，耶稣还是回到那个八福里面来说，当我们看见我们这样污秽不堪的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敢随便的，我们就很为自己的罪哀痛，然后我们也不敢随便去论断别人，特别是论断别人的动机。因为当我们在论断别人动机的时候，我们就夺取神的荣耀，我们就谦卑，然后才能真正的温柔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不会从世界上再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圣洁公义，更不敢去碰男神女神，然后来单单仰望神的义。所以这个觉醒，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说，我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法利赛人义，我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呢，其实讲两个重点。罗马书讲说，你在你是完全不能，但是在神却都是能。神用两样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正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神的义跟神的灵。神的义的部分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了赎罪祭的一个最深，然后定了罪案，所以在地位上恢复了我们的地位，让我们应当被咒诅的反而是站在一个被称为义的地步。这个神的义的部分我们的讨论都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了，乃属圣灵的。人若无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基督都在你心里面，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圣灵必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什么叫假先知？假先知是这样的，假先知呢，他有看起来有理性，就是他的教义都是对的，他脑筋很清楚，他的 神学上好像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的感情上也是很澎湃的，他很热情的。整个宗教的仪式，从他的教义，从他的感情，通通看得见，徒有外表的宗教仪式，但是身心看起来都有，但是却没有基督的灵，这叫假先知。而在内心深处，那个掌管他的不是基督的灵，而是任何基督以外的灵。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使我们有儿子的心，呼叫阿巴父，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与主同苦，也与主同荣。所以当我们在软弱中，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污秽不堪的时候，今天上午在读撒迦利亚书，那个神跟约旦跟撒旦站在旁边，然后看着大祭司约书亚，神跟撒旦魔鬼说，你看这是我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然后神说，我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 耶稣基督的义袍，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当你在极度的低潮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语被震撼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义把我们的地位恢复到他的面前，能够站在神面前，神的灵引导我们呼求阿爸父，我们跟神跟我们的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下一次当街头上走过一个男神或一个女神的时候，你心里面圣灵会提醒你，这是假神，不要变成假先知。当你在教会，甚至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谈到一个深度，特别是异性，你觉得心里很暖，他很能够知道你，了解你的时候，第一个你感谢神，第二个你敬畏神，说主啊，求你让不要让这个假神在这个过程中兴起来，让我在你面前敬畏你，不要让我成为羊皮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啊，我靠我自己不能遵行你的旨意，但是靠着你的义，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跪拜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就像秋天的叶子一样，风吹，真的在你面前靠我们自己无益可言。神，你每一段话都不断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掉进那永远灭亡的深坑里面，提醒我们不只是敬畏你的权柄，更是敬畏你的救赎。整个登山宝训，你是那救赎者，也是那审判者，你是那慈爱的主，也是那公义的主。慈爱与公义相遇，就在你的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心里面有多多少少的假神与十字架成为仇敌，对抗着你。主啊，求主赦免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被假神所充满，却被神的灵、神的义所充满，圣灵充满，用诗歌颂词来赞美你。让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奉主圣名求。